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做客《小人物大故事》。它是超自然的，却创造了自然；它是属灵的奥秘，却向婴孩赤露敞开。他的宝座在天上，却又住在我们心里。万物借他而造，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却不认识他。难道只有飞天的宇航员和科学家才能触碰到上帝的指尖吗？今天就让我们邀请出太空科学寻梦者黄家生牧师，以科学家与神仆人的双重身份，带领我们开启一段科学与信仰的深度对话。首先，我们有请出的是许中生牧师为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有请许牧师。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让我们到神的面前。天父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却能够在云端，借着这样一个平台，我们能够听到许多许多宝贵的故事，也是你的作为在许多不同的人身上。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更期待着你要借着黄牧师所带来的故事，他自己亲身的故事，你自己改变他生命的故事，来触摸我们每一位的心。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真的相信每次的聚集，你要借着不同的讲员，借着不同的故事，你要对我们说话，说让我们每一位都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今天你要传给我们的信息，更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你的声音。借着黄牧师、黄博士所分享的，让我们不但看到他经历的奇妙，他经历的改变，他经历的恩典，说让我们更借着他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你这位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真神。主啊，你把我们从各地各方，从不同的情况里面，在不同的角色里面，你都要把我们带出来认识你。主啊，今天我们晚上我们也就相信你要借着今天的这个故事来传扬你的生命的故事，你福音的故事。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让万人得救，你不愿意看到一人沉沦。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的故事，我们求你特别的祝福黄牧师要分享，祝福他在准备的当中，在分享的当中，特别有你自己圣灵的同在，带着你的话语的感动来激励我们的心。主啊，在今天我们在聚集的时候，我们也不忘记为黄师母祷告，因为她在两天前摔跤了那么感谢神，也就有很快的康复。但现在人在康复的当中，我们求你也与她同在，让她满有你的平安。也借着今晚的这个我们的聚集的时间，你也听到大家为黄师母的祷告，他也能够很快的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康复。我们感谢你，祝福下面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也特别与黄牧师同在，让他能够带着你的信息，带着你的爱，能够传播你生命的福音。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大家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许牧师，谢谢。好，那接下来呢，容我来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这一期特殊而又宝贵的嘉宾黄家生牧师。黄家生牧师，美国达拉斯神学院圣经研究硕士，教牧护教学博士，德州拉莫尔大学机器人工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爱德蒙学院、法拉第研究所研究科学与宗教。 王牧师担任工程师25年，其中14到15年服务于美国太空总署休斯顿太空中心，任研究发展主管，领导40位科学家工程师成立8间研究室，多次获得太空中心研究发明奖，发表太空机器人言论研究论文多篇。2001年蒙召全世界侍奉，特别专长于科学与信仰布道、心意更新培灵会。并在远东广播录制多项节目，录制良友学院基督教与科学课程，曾担任北美远东中文事工部主任，目前在美国与世界各地6所神学院任客座教授和远东广播的国际资深顾问。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出黄牧师，黄牧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在视频前面观看的大家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这个时间能够在空中与大家见面。
谢谢您啊，我们觉得黄牧师给大家的印象是不是觉得非常的亲切啊？刚才我们读到您的履历的时候，会觉得黄牧师哇遥不可及，但是看到您，我们的心里特别的温暖。
谢谢。
我听说您的人生故事有2个14年充满了传奇色彩，听说您的童年也堪称是教科书，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差不多有49年。那当中有一段是28年的呢，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当中有2个14年。那这两个十四年呢，又跟我的14岁时候有两个特别的经历，也可以说两个特别的梦吧，有关系的，所以想跟大家来分享。我讲，在我14岁的那一年，1969年7月20号，我想我们当中听的人，如果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话，那个时候大概有在黑白电视上面，那个时候大概大部分是看到的还在黑白电视上面所看到有一位叫 Neil Armstrong，尼尔·阿姆斯特朗。他脚踏下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这是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就他脚踏下来的那一刹那，那个时候我14岁，我正好就在看，在邻居家的，我们家里都还没有电视，看邻居家里面的一个黑白电视。然后在黑白电视里面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震惊。那就在看那一刹那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希望能够到那个地方，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机构，我也不知道。我希望说能够到那个地方，能够去工作。我也知道呢，宇航员啊，或者是太空人，他们要完全非常好的视力。与体格，我是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资格的。可是呢，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家。我14岁那年，我立了一个愿，志愿，我希望说能够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个太空科学家，这样子的一个太空梦。实在讲，我14岁那时候是1969年。在那个时代里面，在我从台湾出生的，在台湾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所谓宇航员，也根本没有所谓什么叫太空计划，从来没有，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个梦。在那个时代里面，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听过很多的故事，我知道在那个时候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伟大。我也听说呢，在那个时候呢，也有在，我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那我们从小呢也参加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在青年团契里面呢，我们也常常会大家一起出去，然后参与各种不同的这样的聚会。有一次呢，我们去参加到一个教会联合聚会的时候呢，正好在放一部福音电影，那部福音电影叫做《暗示之后》。蔡淑娟的故事，暗示之后，她是有非常大的残疾，眼睛非常怕光，所以没有办法见到光的。 可是他一生却是在他的房间里面，没有看不到光，戴的黑的眼镜，然后就在一生里面，在他的房间里面，很多人来看他，他用这样子向上千个人传福音，信了主。这是暗示之后的故事，而他是在清末的时候，一个非常官宦之家所出生的，出生的非常的非常的尊贵。可是人经过他的一生的坎坷，可是神怎么样带领他？他们一家，他包括他的母亲，他一家以前都是抽鸦片的，结果因为他一个人开始信主了以后，带领他的一家80几个人，同八九十个人，通通都信了耶稣基督。所以这部电影放完了以后呢，我自己又相当受到感动。所以那个时候有电影完的时候呢，有2个呼召。第一个呼召呢，是有没有人看了这部电影以后，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很多人举手了，那我已经相信耶稣了，让他有第二个呼召。第二个呼召什么呢？说有没有人看到这个电影以后，他觉得很顺利，非常受到感动，愿意一生为主所用呢？那个时候我14岁，我就站起来走到前面去。那个时候我就说：“主，我愿意将我的人生献给你。”那个时候是14岁，所以1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有2个梦，一个梦是能够上太空做科学家，另外一个梦呢？可以说就是神的呼召吧。那个时候，牧师界神界的牧师的口说，有没有人愿意一生献给我，然后为神而活，能够为主做见证？我那个时候走到前面去，那我就很快的向前面 fast forward 了哈，就要下，然后很感谢神，然后能够虽然实在讲，我年轻时候在小学校里面呢，那个时候14岁的时候是在教会里面了，可在更早的时候呢，其实，在教会里面，其实是很最不听话的孩子哈、七八岁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信主，可是最不很听话的孩子啊。人家还说呢，哎，你现在拿个2个博士，你是不是学霸？我说我从来不是学霸哈、我是学渣。从小学功课也不好，从小调皮捣蛋，可是呢，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是12岁那个时候呢，开始进入到那个青年团契，然后开始生命成长，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的时候，从小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位神，可是呢，真正跟我有关系，12岁以后呢。进入到这个团契里面，青年团契里头，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从12岁开始。所以讲到这一段呢，所以其实说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很不爱读书的。然后14岁的时候，那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生开始有相当大的变化。然后后来在读完大学以后，在台湾读研究所，那读完研究所以后，我又拿到台湾的全国的电机工程师学会的论文奖第一名，也因为这样子，那个时候的学习，那个时候做的研究，也能得到了很多奖，然后就拿到了相当好的奖学金，教师奖学金，所以我到美国来，还不到1个月时间就上台教课了，教书了，所以我在美国求学的时间就全时间教书。一边教书一边拿博士，然后等到我拿到博士的时候，也是非常奇妙的，神给我这样子机会，因为我一边在教书，然后又在学校的一个我们学校里面那个 program 里面呢，我成立了一个机器人的实验室，因为这样子经历，我在学校里面成立了机器人实验室的这样的经历，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就在我们学校不远的，差2个钟头以外的一个机构，那个机构呢正在需要成立机器人研究室，那个机构就叫做 NASA，
哦，
太空总署，
太
就
空
是
总
我
署。
从小看到那个个人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脚踩下来的那个太空人所属的那个机构。 就叫做美国国家太空总署，NASA National Aeronautic and Space Agency 啊，NASA。所以我就在太空中心开始成立了很多的研究室，从一步一步从高等工程师到 principal engineer 到主管，然后带领了一个团队，38位的科学家、工程师做机器人、太空机器人的研究，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左边这个最早的原型叫 DART，右边这个叫 RoboNA。那右边这张照片呢？原型呢？这是在我们实验室里面的。我在下一张，照片里面应该可以看到，后来发射成型，完全这是原型。对，右边这张呢，现在是正在太空站上面的，最后的成型是这一张叫 RoboNA 这一张，这个机器呢，现在仍然在国际太空站里面正在服务。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14年。我在太空中心工作，成立了14年时间，成立了8间研究室，带领了38位的科学家、工程师来做太空机器人的研究。
其实我们听您在娓娓道来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惊心动魄的啊。虽然您讲的非常哦，但是我们是真的从您这段经历，我们可以可想得到，在如今教育内卷的年代，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把孩子献给神，因为就连您的梦想都是神赐给您的，何况您回应了他。所以，我们真的相信孩子的一生都走在神命定的道路上，该有多么的蒙福啊！谢谢您的分享。
尤其呢，开始是学渣的，
对，哈哈哈，一个 学
开始
渣
不
才
喜
是
欢读书
手里
的，
的饭碗啊！给我们真的很多的父母会有一个强心针的作用啊！我们真的不能用成绩或者是孩子的表现来看，每个孩子都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式创造的，我们真的是对神更有信心啊！感谢主，好，那接下来黄博士，我想问您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啊，就是。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太空总署以后，作为华人科学家，您要去领导一群顶尖的老美科学家，这个里面我想问问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您可以给我们讲讲吗？
对，其实那个时候还不单单是老美哈，其实我那个团队是国际团队，我后来数数啊，里面当然有以色列人，有巴基斯坦人，有印度人，有华人，很多，可是主管呢只有我一个。我记
太
得那
棒
我
了！
开我那个开主管会议就，在 NASA 里面19个，我还记得那次很19个主管里面只有一个华人主管是我，
太棒了，这是我们华人的骄傲，感 谢
非常
主。
感非常感谢神，非常感谢神。但我在我那段时间里面，我在太空中心工作14年里面，我发现很特别的，大家觉得可能科学家应该都不相信神吧。我想
好像是。
选址您的这个背景里面，我们从小的时候不是大家都教吗？那这个现在是科学时代里面，那怎么会相信神？你相信神是迷信嘛，对不对？
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认知啊。
对，很多人这样子认知。可是我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发现，在我的同事里面呢，至少有一半都是礼拜天都去做礼拜的。
是吗？
对，在这些科学家当中，许许多多都是基督徒。而且不是少数，可以讲是超过一半，在太空中心里面，超过一半都是基督徒。
也就是说，在人类研究科研的顶尖的这个层面，有一大半都是基督徒。
对，对，
哇！
包括我们太空中心的总工程师，他退休的时候，总工程师，这位总工程师也是一位华人，他叫唐新元博士，他是设计太空。机器人，太空人的那个，太空衣的资料的，那位唐新元博士，他就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是吗？
是啊，我都叫他唐伯伯的，他比我大了，已经回天家很久了，他比我年纪大了很多，当然，可是我就发现，在我们那批我所认识的那批科学家、工程师当中，许许多多都是基督徒。而且我所认识的那些太空人、宇航员当中，许许多多的都是基督徒。
感谢主。
所以，我们发现有人说：“哎，其实， 科学家不相信神吗？我说奇怪了，怎么会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人类在登陆月球的时候，那三位太空人当中有登陆第一个下来的叫阿姆斯特朗，另外一位呢，第二位下来的是那个登陆月球的那个探测仪的那个驾驶员，那位呢，Buzz Aldrin，奥德林。奥德林呢，在没有下来以前，他们先在上面吃，要吃完晚餐以后再下来。然后吃完晚餐的时候呢，最右边的这个是阿姆斯特朗，最左边的这一位呢，就是 Buzz Aldrin，叫做奥德林。Buzz Aldrin 呢，他在还没有去月球的这个任务以前呢，他是在我们那个太空中心旁边南边的一个教会的长老，然后呢，他还特别跟他的牧师呢去要了一个饼和杯，所以他说我在人类登陆月球上面吃的第一餐要是圣餐，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祷告，然后拨饼跟拨杯，然后跟在地面上他的地面上的会友教会的会友彼此通信，然后他还把那个时候所带的杯。那个时候还带回来，他那个时候在上面读了两节的圣经的经节，都还带回来，现在放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博物馆里面。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在人类的科学发展到最巅峰的时候，当仰望天空的时候，不得不赞叹这位创造者、造物者的伟大。所以为什么？在最顶尖的太空领域里面，这些科学家超过半数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是基督徒。他们
相
非
信，
常与神更接近，是不是？
对，
所
而
以，
且我了解到，就是
对。
如果作为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可能他是用代替的方式去了解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吧。但是如果是一位基督徒科学家，可能他是带着敬畏的心，瞻仰神的创造和荣美。
因为
哦，完
基
全
督
不
徒
一
的
样。
科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特别会想到说，这宇宙一定有目的、有意义。我去发掘，我不是发明。科学家只会发掘，不会发明。科学家是发掘在宇宙里面的奥秘，将里面的规律去找出来，宇宙的奥秘与规则找出来，这个叫做科学嘛。所以科学是神给的，
对，科学是研究上帝创造的律。
律放远。对，我研究圣经里面启示的律呢，叫做神学嘛。
对。
研究神创造的大自然里面的规律呢，叫做科学嘛。所以科学与神
好
学的
了，
作者都是同一位嘛，都是
科
上
学和
帝
神
嘛，
学的作者都是神他自己。
都是上王，都是神他自己嘛。
哦，太精妙了，真的。今天我觉得突然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啊！否则的话，我们总是站着质疑的角度，想推翻上帝的创造，想证明人类的伟大，但其实我们都是他的受造物，而又他如此的爱我们。好，那黄博士，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人类发明研究科研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科研难题都归给上帝的创造，那么对于人类的科研会不会止步不前呢？
正好相反。其实有人很多说，哎，刮了，中国人不讲吗？刮了大风，所以有风神，又有大洪水，所以有水神，是吧？所以有河神，这是无知，所以觉得说这个一定有后面，这个有个神，那个是神。可是他们所说的河神了、风神了、火神，也不过就是这宇宙的这一部分而已嘛，不是？我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创造所有宇宙的万物，而在宇宙的万物里面所有的规律的这位创造者，这位创造者从无到有将这万物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在这宇宙的万物里面的。这万物是他所创造的，他是创造万物的，创造万物怎么创造？是用这规律来创造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宇宙观要有个很清晰的认识了以后，你就再知道说，这位神不是在这宇宙里面的神，这位神是创造这宇宙的神，而这创造宇宙的神呢，又将这宇宙做了那么的精密，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宇宙，他爱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了解他， 希望我能够与他有很亲密的关系。
是的，因为今天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耳目一新的啊，因为我们在一个模糊的点上，我们没有涉及到的领域，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它是矛盾的，但其实不是的。那我想问问，就是您作为科学家是怎么样转到全职侍奉的呢？这个跨度太大了，
我说啊，其实，很多人有疑问，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所以你就设定了有一个神是空格的这个神，对不对？就是因为有鸿沟嘛，你不了解呢，因为你不了解，所以你说一定是有神造的。正好不一样，不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
不是。
你就山有山神，河有河神，风有风神，水有水神。因为你不了解，那你越来越了解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你这间隔越来越小的时候，是不是表示说那神就不见了？哎，其实这是很错误的一种神观，因为你把这个神限制在这个被造的宇宙当中。可是如果你回去再从个宏观来看的话，这宇宙里面有那么不可思议的创造的奥秘与这些律在当中。我们学物理的，学电学，我当然学，我是学电学的，跟机器人学的。所以我们要去研究很多的力学，很多的热学，很多的力学。啊，力学、电学、热学，这是我们最需要去研究的。就是越去发掘的时候，就发觉里面的律不可思议的奇妙，不可思议的精密。那这个律怎么来的？我们在去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想，哎，怎么有那么精妙的律呢？讲到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讲到微观的时候，讲到量子力学、量子物理学，结论律真是精密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些律如果稍微差一点点，失去微调，差了一点点，这整个宇宙当中就不可能有生命。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在创造的那一瞬间，整个宇宙里面的质量如果多了一个铜板或者少了一个铜板的这样的质量，这宇宙里面就不可能像一样有你我这种的生命存在。这宇宙的精密的调制是到这样子的一个精密程度，整个宇宙多了一个铜板，少了一个铜板的质量，这宇宙里面就不可能有你我这样的生命的存在。所以换句话讲，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吧？无神论有没有提出来任何证据过呢？没有吧？有神论，我们说是不是信仰？我们也是信仰啊。可是我们看到了有那么多的证据以后，我们才相信嘛。所以不看证据的信仰叫什么信仰呢？那我叫大致自己讲就好了。我
我
讲了
理
很
解。
多次，其实像这个我这种题目我讲了很多次。我在底下有很多很多很多都是从我们中国背景里面这样子教育背景里面，他们自然而然就脱口而出，他说：“哎，不讲证据的信仰叫做迷信。”我都不是我讲的哈，是你讲的。我可以提出来很多的证据，所以当我45岁的那一年，当一个很比较奇妙的机遇，也是我那个教会里面的我们的牧师需要离开，然后到另外一个教会，很大的教会里面去牧会的时候呢，他就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在我原来的那个教会里面继续来牧会。我那个教会里面，原来就是教会的会友，也是教会的执事，也是执事会的副主席，也是教会里面中心的服侍，也是主日学的老师。其实我在一边在太空中心工作的时候，已经在神学院里面进修，所以我已经在神学院里面已经进修了三四年，大概是第4年的时间了。所以很多人都在问我说：“哎，黄博士啊，你是不是要当牧师啊？”我说我不是要当牧师的，哈哈，我是要当神学院的老师的。我说呢，等到我那时候还才45岁的时候，我说先让我慢慢读哈。我大概到55岁的时候，我大概可以拿到另外一个拿到博士以后呢，我希望能够到神学院里面当老师。可是呢，就是在45岁的那一年，我们的牧师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他说：“加森呐，我需要能够要到另外教会去服侍，我很希望你能够留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大家都非常爱你。你可不可以考虑 能够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服侍，你来留下来在这教会里面来当牧师，非常的挣扎。我们说英文叫 struggle 啊，非常 struggle，因为说那个时候是在试验当中，的确是相当巅峰的时候，那个时候收入也是相当不错的时候，孩子也正是要上大学的时候，需要付学费的时候，退休金还没有存够的时候，房贷还没有付完的时候。45岁
招
年龄，
就来了，
然后都考虑这些时候，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这样子呼召来的时候呢，那我就跟我的那时候还不是师母了，跟我的太太，我们就一起祷告。我牧师说：“那你就好好祷告嘛。”当我好好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在读圣经祷告的时候，一句话就。神的提醒，你记不记得你14岁的时候，那时候你所做的应许？14岁的时候，你做的应许有两个，对不对？第一个，你是想当太空科学家，你现在当了吗？我是啊，当了。另二个，你第二个应许是什么？你不是答应过吗？我心里突然一惊，我说是，如果我要服侍你，应该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我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一心，我说我要一生为主所用，不是说等到我觉得凡事都已经安排好的时候，我来为主所用，应该是神呼召我，现在就是这个时间。你愿意舍弃、放下所有的一切的时候，这是才是真正的愿意为主献上自己来服侍他。所以那就是那时候2000年啊，已经26年前。所以我就放弃了在太空中心的工作，那时候也有顾问的工作，收入也不错，然后就把这些放弃了，然后全时间。放弃了这些，全时间来服侍主，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教会里面牧会了14年。我牧师是真的牧会的牧师，我在教会同一个教会里面牧会了14年的时间。然后神再次的呼召中，那这是当中的28年了哈，14年了，讲了这个28年，这14年以后神再留一次，那个要另外一次故事了哈，因为这故事也是很长，又讲到。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也是非常奇妙的这样故事。神再次呼召，然后引领我，然后到远东广播，成为中文事工部的负责人，做福音广播。然后，而且也是我们的电台在国内的很多听众大概听过，叫做良友电台。我们的。圣经学院叫良友圣经学院，圣经学院，我相信国内有很多有听众也听过。我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也教了很多的课程，所以大家如果曾经听过我这样的课程的话，可能你听过这样的声音。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雅歌老师，谢谢您的收听。刚刚您所收听的是基督教与科学的节目，来信。欢迎您来信，来信请寄香港九龙邮政某某某街某某号10楼。大家有没有听过啊？那就是我啊，所以这是我在良友圣经学院跟良友电台的服饰。其实有人说，这个现刚看到有个信说现收听不到，其实可以收听得到，是可以用网络。而且可以用手机，可以用 APP 啊，可以用应用，手机应用都可以搜得到。那刚刚也有人在问说，林真儿老师是不是？你刚刚看到有一张照片，林真儿老师是我的博士生，是我指导的，我是他第二指导教授的，是我的指导出来的博士生。所以那段呢，是那14年。 第二个40年过后了哟，在过去的十，哇，现在已经12年了，啊，大家看到这位就左边这位就是林正英老师，对，当然能够在收听里面广播上面，如果常常听到的话，这位就是真人啊，看到这就是林正英老师，我是他的第二指导教授，所以这是我们对在国内的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对大家的服侍，非常感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在误会14年时间里面，在过去12年时间里面，又能够在无线电广播跟手机传播的福音信息，经由良友电台跟远东广播这样子的平台来服侍主，然后传播福音。过去5年时间呢？从中文部退休了以后，制作节目跟中文部退休了以后呢，我还继续在教梁羽生经学院，还继续在教。所以当然，如果有听梁羽生经学院的话，还可以听到我在教的梁羽生经学院的课程，还可以听得到。然后呢，过去5年时间呢，现在主要的、最多、更重的服侍就在神学院里面教书。所以大家记得，我刚刚不是提到吗？我原来的心愿是说，哎，主啊，请我让我到55岁，我在神学院当老师，好不好？可是我当
对，
我
是
回
这样。
去一看的时候，发现哈，如果我没有那个14年的牧会的经验，我怎么能够有资格当神学院的老师？当神学院老师要能够教牧师怎么样来牧养教会的，是不是？
对。
如果我自己没有14年，扎扎实实牧会的经验，再加上我14年在教会里面，当执事，什么是执事呢？就是服侍人的人嘛，服侍人这个仆人嘛。当仆人的经验，当牧师的经验，在28年的经验，我怎么能够有这样资格，能够当神学院教牧师的老师呢？所以非常感恩啊，过去的5年的时间里面，我教6所神学院。包括良友圣经学院，我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还在教，啊，所以这是我现在主要的服饰，在神学院里面教书。
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刚才一路听过来，大家反应特别的热烈。大家终于说：“哇，原来是这么熟悉的声音啊！今天看到您了，包括林正儿老师等等。”我相信我们的家人们一下子涌现多很多我们生命成长的回忆啊！这个真的是要将荣耀归给神，也感恩这么多神的仆人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那我想问问，就是黄牧师，其实刚才您讲过了，您有在太空总署的这段的科学家的经历。那后面在一个教会能牧养14年这样的全职的服侍，其实真的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哈
科
哈哈哈哈！
学家或牧羊人。我想问问您，在这个当中，您觉得哪一样对您来讲更有挑战？
其实我在那个教会是28年，
哦，28年，
我同一个教会，前面14年是在那教会里面的执事，
哦，执事，
执事就是仆人嘛，原来意思其实就是
同
仆人
工吗？
嘛，教会的同工、教会的执事、教会的仆人，后面14年是教会的牧师。牧师呢是仆人的仆人，
仆人的仆人，
不什么
贵
都不
重的
讲。
仆人。
对，其实当牧师说为什么有相当多的这个挣扎呢？当中也有个原因。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很多我们在教现在在教会里面服侍，有些是全职兼全时的服侍，有些是在教会里面义务的服侍，然后做义工的服侍。那教会里面义工的服侍的时候，很多人佩服你嘛。你很忠心嘛？你又忠心的对教会里面奉献，是不是？你教主日学，你主日学也教得很好，但很多人佩服你啊。可是如果你现在成为一个教会，在前一天你是教会里面的这个不受薪的童工，当然很多人佩服。可能一到变受薪的童工的时候呢，你教会里面就变突然一下，哎，原来是200多个很佩服你的人，突然你有200多个人老板了。
就是
其
您
实，
前教会开始有薪水了啊，那这个
因为
时
薪水
候，
啊，对呀，那薪水怎么来的？不是弟兄姐妹奉献的吗？弟兄姐妹奉献，他不觉得他就不觉得他就是你老板喽？他心里要调整的，这是相当大的一个落差喽。以前是指挥人呢， 一个团队里面带了是中层的这个工程师，也是主管，中层的主管带了那么多的研究室，带了那么多人，那是指挥他们的了。那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不是指挥，而是要能够领导。你用不指挥的领导，比能够你管了他的薪水多少的领导要难得多了，是不是？
就是换言之，是仆人式的领导了。
对，仆人式的领导不是说我有这样子的权柄，你嘴巴讲没有用的。你要怎么样子能够让一个整个教会让大家能够觉得说你真，大家真的是觉得说你爱他们，你真的在服侍他们，然后他们愿意让你来带着他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大牧人而行。要让他们能够认同你这小牧人的身份，是要靠每一天每天生命的见证，跟自己活出来的，是不是能够在他们当中真正来服侍他们？所以我在我牧养的教会当中，我有两次为他们洗脚。我讲洗脚不是属灵洗脚，我真的帮他们洗脚啊，真的帮他们洗脚。第一次就是我要在开始，我的牧师希望说我能够在那个教会里面成为他们的牧者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第二次是我需要离开，因为神再次呼召让我能够到更大的平台，在远东广播服侍那么多的听众，我很清楚的知道是神的呼召的时候，我必须要离开他们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难过，因为我那个教会里面，大家弟兄姐妹非常的彼此相爱。一些老人家甚至跟我讲说：“哎，黄牧师啊，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凑钱起来，我们去买块地建一个老人公寓，然后我以后退休了以后呢，我们大家通通住在那个老人公寓里面，你就继续当我们老人公寓的院牧，好不好？”哎，
感觉
还有那
啊，
老人家更有意思，更可爱。他说这样子啊，牧师，我们再到那公墓里面，再一起买一块墓地啊，再去买一块地，一起买下来，我们大家一起以后再葬在一起，好不好？
太可爱了，
我们真的是彼此非常的相爱。所以
嗯。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真的是非常依依不舍，为他们一个一个洗脚。我洗脚的时候，我希望说，很重要一个，我带着我的年轻牧师。我第二代的，我年轻牧师、青少年牧师在我的旁边，我在帮他们洗脚，然后他帮我递毛巾，我一个一个毛巾帮他们帮洗完脚了以后，我用毛巾把他托住，然后把这毛巾送给那一位我帮他洗澡的那位弟兄姐妹，啊，都老人家，啊，都在哭，然后我就要让我这位年轻的牧师，他在旁边看着我怎么样子来服侍这些。神所交托给我们的羊，我们要怎么样来服侍他们？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所以，真正的牧者应该是这样来牧养。
感谢
那这
主，
是我在牧养当中的这种经历。
其实您在牧养当中还有很多的故事啊，让我们非常的难忘啊，给我们讲。
对，大家想，其实我在线教牧师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门课叫教牧神学，教牧神学也就教牧师们怎么样子用圣经的原则、圣经的神学、圣经的原则来牧养。所以牧师不只是只是一个职位，也不是只是一个名头而已，绝对不是。是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教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牧养。圣经整本圣经里面，牧者这个词名词是非常重要的。我讲整本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都亲自来教导我们，他自己就是那位牧者，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要怎么样来牧养他们？所以我在有门课里面就是叫做教牧神学，那我的学生都是牧者，我们上午学圣经，从圣经里面看圣经的神学，牧养的神学是什么，下午就做个案讨论，个案讨论当中 最常讨论到的就是教会里面的冲突。教会里面冲突最大的张力是什么？就是长老跟牧师的张力。有些教会没有长老呢，就是教会里面的长辈，甚至是那个教会里面开始的创办人。可是那些长辈呢，他们觉得说我们比这牧师都要长一辈哈，所以呢，牧师是应该来帮我洗脚的，应该的。所以很难的，很不容易的。我们有一位长老，年纪他比我大二十来岁，现在已经回天家了那时候比我年龄大20来岁左右。他也是一位科学家，他也是在太空中心的科学家，那非常了不起一位科学家。这位太空中心的科学家也是华人的哈。这位太空中心的科学家呢，他到了82岁呀、都还在太空中心能全职工作。82岁，有人说不是65岁一定退休，没有。如果你是很杰出的话，他不会要强迫你退休的，你可以继续做，继续下去。他82岁还在太空中心里面工作，当然他又是我们教会的开始的创办人当中的之一位。所以当我成为牧师以后，案例成为牧师以后，可是他从来不叫我牧师的。他是连我连名代连姓代名叫我名字的，叫我黄某某的。当然了，因为我每次在教会里面需要处理很多事情啦，对某些事情的话，一定有会不同的看法吧。那有些看法上，我觉得上我会觉得说，哦，要根据圣经原则，应该哪方面需要这样的坚持的。那当中有时候呢，他就会跟我的意见不太一样。意见不太一样的时候，他也非常坚持己见。我觉得在这方面又是跟圣经的原则非常有关系的，跟我自己无关，还跟圣经原则非常有关系的时候，尤其是跟地方的这个税法很有关系的时候呢，我说一定要这样坚持的。那他会很不高兴啊。他有一次就电话上面抓了电话上面就把我训斥了3个钟头。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他正面冲，没有冲突过，从来没有冲突。我会坚持己见，可是从来没有跟他冲突过。他在那边骂我3个钟头，我就在那边听着，我从来不会还嘴的。
感谢主。
我就服侍他们嘛。那有我这在那段时间呢，他的长老娘啊、长老师母都很不满意我讲完道理后是。散会时候一个一个走出去，我跟他们一个一个握手，说蒋老娘，我手伸出去，他手还伸回去，他不让我握手的。我就一直祷告了，这段时间其实坚持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吧。然后有一次就在晚上，我在礼拜一休息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呢，突然就收到这长老师母、长老娘的电话，很着急，他说：“哎呀。”长老啊，半个钟头前说打电话跟我讲，他要回家吃饭了，要下班回家吃饭。他都很晚才回家，6点钟才下班。他说6点钟打电话过，现在已经6点半了。他本来10分钟就到家，怎么回事？一定什么有什么事情。我说，他说师母，你不要担心，我现在就马上去找他。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太空中心工作，我就找了他一位同事，带我去到他的办公室楼下，楼下就请了警卫说，我可不可以让我进去？因为我是他的牧师，让我能够去看看他。然后那个警卫也很好，让我给我了一张识别名牌，以后让我进去。然后我就到了他办公室以后，发现他中风了，
疯了！
脑溢血。那个时候还不
哦，
知道，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没有人昏倒在地上，可是讲话变得很比较迟钝，走路有点蹒跚。然后我牵着他从办公室出来。然后开了车带他回家，可是我就觉得他平常自己走路，80几岁人走路虎虎生风的，可是现在怎么走路怎么会这样慢下来的呢？有点蹒跚呢。到了家以后，他还继续吃饭呢。吃完晚饭以后，因为有一些姐妹，大家很关心，都已经到他家人都来看他了，都很担心他了。就看他还会吃饭呢。 觉得没事情，他吃完饭呢，他就坐在那边。我就劝他，我说长老啊，我带你去到医院门去检查一下，以防万一，好吗？他不需要，不需要。然后那些姐妹们也说，哎呀，大概是累了吧，等下吃完饭，等下早点休息吧。我就很不放心，我就跟长老师母讲说，能不能请我跟您的女儿是一位医生，就在当地的医院的一位医生，我说我跟他打个电话好不好，跟他报告一下这样的情形。我就跟他的女儿那位医生打个电话，然后我跟他报告这样的情形。我说我刚刚帮长老量过血压相当高，一百八高血压，然后低血压之后还到110，110非常高了，不应该那么高的。我说这样的情形，您觉得怎么样？他说那让我跟爸爸讲话。然后他就跟他爸爸互相谈话了以后，他开始问一串问题，然后他发现突然发现他爸爸已经失去4年时间的记忆，不知道那四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女儿赶快说把电话交给黄牧师，我接起电话来，然后他女儿就跟我讲，请你赶快，黄牧师拜托你赶快把我爸爸送到医院，我就在医院里面跟你见面，然后我就带了师母跟黄长老，然后我们两个都姓黄，带了长老。赶快开到医院里，飞快开到医院。到了医院里以后，他女儿已经在那边等了他。我把他扶到坐到轮椅上面，推进去以后，他进了医院。然后那他女儿就说：“黄医生就说啊，木生，你不用担心，接下来我就会处理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知道一个信息说，当天他们就做了一个脑部的这个扫描，发现脑溢血。如果那天晚上不是送到医院的话，睡过一个晚上大概就过了。
哦，太危险了。
所以第二天礼拜二早一整早就做开颅手术，82岁时候，脑袋这样开一大道，打开颅，把那个积血给吸掉。那是礼拜一，礼拜二一整天是昏迷的，我礼拜三去看他。礼拜三早上一看他的时候，看到就很难过。哎呀，看他嘴巴张开来，在打呼，呼吸身心非常弹的身心非常重，看起来一点没有气息。那时候我的师母跟我在旁边，他家人到楼下去吃饭去了，所以都不在他旁边。所以我就握着他的长老的手，跟我师母旁边，我就为他祷告和主啊，若你愿意让长老还有长久的时间能够为你做见证。我就正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非常清楚的声音，说：“嘉森，你来了。”我吓了一跳，眼睛张开来，哦，眼睛突然一看，他眼睛张得非常大，非常的明亮，然后跟我讲说：“嘉森，你来了。”然后接下去他讲的那句话更惊人哈，他说：“哎，嘉森啊，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我那个裤子啊，在那边手机能不能拿给我一下？我打电话给我同事。”我今天中午本来要带他们查圣经的，可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去了。他为什么82岁还在太空中心里面？因为他带了一个小组的查经，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他就是说为了这样子，所以一直不肯退休，为带了那批人来做查圣经。
谢主，谢主，
结果神救他回来，手术完全成功。血抽完了以后，又缝回去，那么大的一口子缝回去，结果他在那个之后呢，神又继续让他为主做见证。如果记得不错，又是6年还是8年的时间，现在回天家。然后
谢
自
主。
过那件事情过后了以后呢，他在教会里面跟我非常的亲热。然后那次事情过后了以后，长老的师母哈。到了门口的时候，不单单让我握手，还让我拥抱他。长老师母还到处跟人家讲说：“哎，人家人在问说，哎，你们教会里面有两个姓黄的，一个黄长老，一个黄牧师，是不是父子啊？”我马上就回答：“对啊，我们情同父子啊，我们是属灵的情同父子啊。”所以神给机会啊，神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来服侍他。所以我们原来的张力。后来完全不存在了。
谢主， 真的是要将荣耀归给神啊，好牧师。我们真的在
是。
看到了很多非常美好的品格啊，有对神的敬畏，然后也有对神的忠诚的回应，那当然也有爱神爱人的心，甚至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张力，您愿意这样的坦然的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期间也能看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真的是尊主为大，感谢主。
而且神会给机会，神会给机会。
是，其实我们的内心神都知道，你有服侍的心，然后你也有想和好的心，那在基督耶稣里一定能够合而为一。哦，感谢主。好，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那我最后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的家长都想把孩子培养成科学家，您呢既是太空科学家，又是神的仆人，那您是怎样培养您的孩子？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讲一讲？
我们华人呢、啊，中国人、华人，大家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不对？我们都从小都希望给他精英教育，从小希望能够成为尖子，都成为学霸，是不是？
对，
可是我从小不是这样教孩子的，我是希望说，孩子一生能够为主带领，能够为主做见证，最重要。因为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对孩子唯一的心愿就希望能够世世代代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一代一代的能够传承下去。我三个女儿都是在我教会里面受洗的，我为他们受，除了老大是我的前任的牧师为他受洗，施洗，我两个二女儿、三女儿都是我为他们施洗的。孙儿才刚刚2岁，然后大女儿这边坐在中间的这位是大女儿，小女孩还没结婚，坐在中间这位大女儿其实怀孕了，现在正在产房当中，也是高龄产妇，也请求大家，如果您愿意的话，也为她祷告，求主
好，
能够生产能够顺利啊！一个已经过了40的高龄产妇，实在是很不容易，求主恩典保守。那我的每一次的祷告。为我孩子的祷告，为我孙儿的祷告，求主带领他们的一生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为主做见证，一生能够来荣耀主，这是我唯一的愿望。成龙成凤，这是神的带领，每一个人跟神之间是没有孙子的哈，上帝没有孙子。每一个人是跟神之间的关系都是儿女，天父的儿女，我们跟神之间都是要直接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我每一阵子时间，有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一批从国内来的学生，然后呢，他们呢有个那个时候有一次，那个时候叫游学生的签证，他们可以来工作3个月，然后呢又可以玩3个月时间，然后我就用这样的机会呢。每次有一批来的时候呢，我就邀请他们来教会呢，他很不太不愿意来教会。我说我邀请他们来到太空中心，我带领他们去太空中心去参观。参观了以后呢，上午参观，下午呢就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一个篮球场里面打球玩，然后晚上我就请他们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我就跟他们传福音。我是早上讲科学。晚上讲神学，这是我在每一年里面都有好几次这样子的节目，那每一次都有不少的人因此这样子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也觉得是真的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人生的经验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人，我今年70多了，神带领人的一生都可以有很丰盛的、有意义。有目的的人生，让我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让我认识这位创造的主，而不是山神、水神、风神，那些是人造出来的。真神造人，人造出来的是假神，人去找出来的是假神，真神是来找人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更希望今天你在视频前面，在众前面能够听到这样子的我的人生一生见证的时候，我这个人小人物一点不重要。我们真的希望能够认识的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能够认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你的人生一生有永远永远的盼望，永远永远的意义。我想，我能讲的也就讲到这里了啊。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黄牧师。哇，我觉得今天的时间真的特别的宝贵，今天的信息和内容，我也相信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启示和感动。我们有请略代以理牧师来我们今天的访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哦，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能够有这样美好的机会，很庆幸能够听到我们，黄家生牧师美好的见证啊，非常的感动啊，看到黄牧师一生的2个14年其中有2段不同的人生，而这一生呢，实际上都是神在带领，14岁的时候的2个梦想一个是要成为太空科学家的梦，一个呢是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神被神使用的梦。那虽然神带领他进入到美国的太空总署，实现了太空梦，在科学研究中更加认识到科学和信仰并不矛盾，因为科学和神学的作者都是同一位神，这句话给我们带来太大的一个触动和感动。45岁的时候，在事业最稳定、最巅峰的时候，神呼召我们的黄牧师成为了教会的牧者，他说过一句话呀，让我们觉得很深刻呀。以前是指挥人的事啊，做这样的事情，现在是服侍人，以前呢是管理项目现在是在牧养生命在教会里，牧师不是被人服侍的人，而是服侍仆人的仆人，哇，真是这么多的金句呀，这么多的感动，在教会当中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黄牧师在孩子方面的教育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触动，不是把孩子培养成我们想要的人。而是帮助孩子能够成为神要他成为的人。那希望我们送给黄牧师一句话也是他的一生的一个这种意向和标语吧。至于我和我的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也让我们今天听到见证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虽然是小人物在神的里面都为神去做大事。好，那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天父，我们的上帝，感谢你透过这位你所喜悦的，美好的牧者，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牧者，这并不是矛盾的。我们透过他的人生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美好的触动，希望今天每一个听到这样见证的人，都能够得着神所赐给我们极大的激励，把我们的人生都献给我们的神，被神所使用。我们每一个被神所拣选、跟随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梦，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献给神，被神所使用的梦。这个梦不只是黄牧师的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愿我们在神的里面，向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标杆努力前行的时候，都能够实现这样美好的梦想。祝福我们的黄牧师，神继续去使用他，使用他的家庭，使用他的团队，一生一世活在神的荣耀当中。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们，谢谢岳牧师，也谢谢
好，
黄
谢谢。
牧师。这个时间段呢，我把下一期的嘉宾预告啊，来给大家播报一下。下一期在美西时间2026年4月6号周一晚7点，北京台北时间4月7号周二上午10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奎杰弟兄。奎杰弟兄曾经是一位无神论者，过4年多的查经，逐渐认识到神，信主后生命被彻底的更新。那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欢迎大家来听他的故事《农村少年的信仰之路》。如果有朋友们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大家庭，请您扫描一下我们荧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一起来听故事。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记得看完以后点赞、收藏、订阅，并且分享。我们国内呢也有网页可以欣赏，您可以在群组里面联系我们的同工啊，你可以看到往期各样精彩嘉宾的生命见证。 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故事，实在是太美好了。圆圆，我们一起在主里同盟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